63集。江天书转过脸看着堂弟，
你认为如果我不借给四皇子一个野心，四皇子就不会发动叛乱？
他看着堂弟，眼神里有几分怜悯。
你以为大皇子殿下的瘫痪是谁做的？二皇子殿下的暴毙是谁做的？没有我的力量，江天啸就不会对江天畅动手。
堂弟说不出话来。江天书淡淡地说道，
我不是圣人，将清理帮力量借给江天啸的时候的确不怀好意。我知道江天啸觊觎皇位已久，我让清理帮与江天啸发生关系，是为了让四皇子有足够的力量和野心去杀三皇子。
现在看来，这个计划已经基本实现了。
江天书声音很是平静。
江天畅试图强奸无暇，而江天啸他甚至试图杀死无暇，就因为无暇帮我争夺青山书院头名的位置。这也罢了，为了帮江天灵争夺位置，江天啸甚至还杀死自己的侍女嫁祸给我。请问那时候国家法律在哪里？那时候作为承天府尹，堂弟大人，您秉公断案了没有？
江天书的声音不响，但是一个字一个字都像是重锤锤打在堂弟的心上，堂弟的心整个都蜷缩起来，片刻之后才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。
可是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成为理由。
江天书闭上眼睛，片刻之后才说道，
我原以为只要我及时赶到，揭露四皇子的真正面目，今世之中就出不了大乱子，但是没有想到今世的防备力量竟然乱到了这个地步。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般地步，我也不打算后悔了。
江天书的声音坚毅起来，
是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后悔。堂弟大人，您如果想要秉公执法，那就将我拿下吧。您带了这么多人过来，是早有防备。
堂弟痛苦地摇摇头，
我不能拿下你，因为正如你所说，我没有证据，所以我必须看着你，看着你从定南王的王爵上再上一步。堂弟，你错了。
一个温和的声音响了起来，众人一起抬起眼睛，却见屋子楼上一扇窗户打开，一个长须道人露出了半截身子，正是青山书院院长谢晓峰。堂弟与江天书一起怔住，老太妃的嘴唇哆嗦起来，
你怎么在楼上？
堂弟与江天书上前一步行礼，就像是一朵云一般，谢晓峰轻轻巧巧地落在了地上，温和的目光在江天书脸上掠过，然后落在堂弟的脸上，说道，
推动四皇子殿下谋反的人不是他，是我。他做了那么一丁点事情，是给了四殿下长了一点胆子，但是不足以推动四殿下谋反。
这话一出，众人都是一惊。江天书叫道，
师父，这不可能。
谢晓峰温和地抚摸着江天书的头顶，笑着说道，
不可能，你错了。我筹谋了半辈子就是为了这一天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我怎能不说话？天书，你是一个好孩子，只是做事太过拖泥带水，总是拿不定主意，这可不好。
堂弟已经镇定下来，看着这位自己素来崇敬的院长，当下说道，
愿闻其详。
谢晓峰微笑地说，
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正如天书说的，天书将力量借给四皇子， 本意只是想要让四皇子杀了三皇子而已，只是他没有想到青力帮并不完全是天书的，他还是我的。20多年前是我创建了青力帮，然后才交到天书手中。
一群人的眼睛都看着谢晓峰，谢晓峰继续微笑地说道，
在青力帮的元老眼中，我的地位比天书更要高一些。天书既然想要借江天啸的力量杀了江天畅，那么我就索性做得更利索一些。我派人来到江天畅和江天啸身边，将江天畅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江天啸，将江天啸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江天畅，终于使这两兄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剑拔弩张。然后我的人给江天啸献计，让江天啸用春药杀死了江天畅。江天啸顺利杀了人，而我的人在堂弟大人找上门来的时候，就将那个戏班子的消息告诉了堂弟大人。堂弟大人一转身，我的人就去将情况报告给四殿下，催促四殿下早做决断。江天啸本来就是有野心的，而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般地步，他不造反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
谢晓峰笑着说完一摊手，
所以堂弟你是冤枉天书了。
堂弟的呼吸急迫起来，江天书的呼吸也急迫起来，面前依然是那个老人，仙风道骨，神色温和，让人如沐春风，但是他的话却让两个人齐齐打了一个寒战。冰冷的北风刮过来，将站着的两个人都吹得失去了血色，连站着的老太妃身子也剧烈地颤抖了起来。谢晓峰转过头，脸上的笑容非常的温柔。
太妃，您还是坐着吧，您已经83了。73、84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你要好好保养身子，您还要等着抱孙子呢。
老太妃的身子打着哆嗦，江天书终于颤声说道，
师父，我不知道您的意思。
谢晓峰微笑地说道，
5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当时我完全可以将你带走抚养，但是我却坚持将你留在雍王府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江天书痛苦地摇头，
不知道，还请师父明示。
我让你留下，不是贪图那个雍王世子的位置，而是希望让你看清楚这个世界有多么龌龊，这个世界有多么残忍。事实上将你留在雍王府里，我花费的精力不知道要多出多少，但是我很失望。将你留在雍王府里，你的确成长得很快，你才7、8岁就知道怎样保护自己，你甚至还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去报复你的仇人，但是在我看来你依然还是太纯良，你太注意所谓的无辜。我故意离开京师云游天下，想要让你单独面对自己的仇人，想要摸摸你的刀，结果你差点被人逼出了郡旗，被逼到了绝路也不肯下杀手。
谢晓峰摇摇头继续说道，
我知道对于百姓而言，你这样的人坐上高位就是所谓的人君，但是如果没有外力的辅佐，你根本坐不上这样的位置，所以我决定拉你一把。
江天书脸色苍白， 堂弟的脸色苍白，连老太妃的脸上也失去了血色。至于堂弟带来的下属，还有几个侍女，还有江天书的随从，身子都已经不由自主软下去了。江天书转过头吩咐那些下人，
你们都出去吧。
几个下人如遇大赦，忙不迭离开。谢晓峰含笑地说道，
堂弟，你看江天书这个人也就这样，要他去争夺一个皇位，那真的是为难了他。
说话之间突然出手，那十来个下人才走到逸香园的门口，连大门也未曾拉开。谢晓峰出手，手指连弹，罡风送出，接连着几声惨叫，那十来个下人无一例外全都倒在了地上。这下猝不及防，老太妃一声尖叫，堂弟才张开嘴巴，江天书才冲出两步，那几个下人就全都倒下了。谢晓峰弹了弹手指，似乎要将什么脏东西弹开，看着做事欲扑过来的江天书，含笑地说道，
你这人怎么说你呢？这些人既然已经听到了我们的隐秘，就不能再活着。嗯，太妃，你说是不是？天书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拼杀了半辈子就是为了你，我做的一切都不会对你不利。
堂弟脸色由白转青，看着谢晓峰沉声说道，
我知道前辈是不想放过我了，但是我要做一个明白鬼。
谢晓峰淡淡的笑道，
你也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之一，你放心，如果你愿意合作，那么我也不是非杀你不可。事情的真相我是要说的，老太妃你也听着吧。你一直说天书不是你孙子，其实你大错特错了，天书是你的孙子，而且他有着世界上最高贵的血脉。
老太妃嘴唇哆嗦，看着谢晓峰。谢晓峰说道，
你之前一句话也没有错，赵炯临死的时候还是出自之身，爵将军对赵将军有成见，两人之间一直没有夫妻之实，这是事实，但是这不代表着赵炯带回来的就是野种。江天书不是野种，他是爵将军与云香女主金清星的唯一儿子，他一个人身上集中了云香与俊奇两国皇室的血脉，他不但拥有俊奇国的皇位继承权，还是云香国皇位的唯一继承人。江天书的血统是世界上最为高贵的，没有之一。
头顶上再度有一个霹雳炸响，江天书愣愣地看着谢晓峰，片刻之后才瑟声说道，
我是云香国的皇子，不对，无暇身上有胎记。
无暇身上是有胎记，不过如果你现在再看到无暇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他身上的所谓胎记已经很淡了，而且你也一定发现，当你与无暇圆房之后，你身上相同的位置也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印记，是不是？
江天书又愣了一下，才问道，
师父，您没有亲眼见到，又怎么知道？
因为你身上的胎记是我亲手用秘术隐去的，这种秘术只要你的精元不外泄，它能一直隐去你身上的胎记。我从小叮嘱你不得与女子行房，不是因为你练的是什么童子功，只是因为 我要隐去你这个胎记，以免被人看见。这些年，你除了与无暇的一次之外，再也没有与其他人行房，所以你身上的胎记一直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。
堂弟看着江天书问道，
是这样的吗？
江天书点了点头。三个人的眼睛都集中在谢晓峰身上，堂弟又追问了一句，
但是无暇身上的胎记如何解释？
而水无暇身上的胎记其实不是胎记，而是无暇的师父秋海棠在他身上用药物化出来的，这种胎记也能保持很长时间，不过现在23、24年过去，他身上的记号又没有加过药，现在应该很淡很淡了，甚至已经消失了。不过他现在既然是女王，人家也不会追着他要看胎记。
江天书闭上眼睛痛苦地问道，
为什么？
唉，为了掩护你呀，孩子。
谢晓峰叹息了一声说，
你是雍王世子，但是同时是云香国的法定继承人，如果让咱们朝廷之内的那些迂腐之徒知道你的身份，只怕我也保不住你。所以你师叔收养了水无暇，不是看中了无暇的天分，而是因为无暇无父无母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而且年纪与你相仿，正好鱼目混珠。是因为你做了多年的纨绔，我又没有将这事儿告诉海棠，终于让我师妹着急起来，主动找到老太妃，将无暇送到你身边，一方面是想要教导你，另一方面却是掩护。只是没有想到你们两人竟然日久生情，这也是意外之喜了。
鱼目混珠。
江天书摇摇头，终于说道，
你们将一个无辜的女孩子牵扯到这事儿中来，几乎令她丧命。
没有什么不公平的。
谢晓峰毫不以为意，
如果不是你师叔收养，他早就成了荒野中的一个恶殍，现在他活下来了，学习了文才武略，而且还做了几年的女皇，所要承受的就是一点点风险而已。
江天书不想再争辩。老太妃终于颤声地问道，
天书是我的亲孙子，是菊儿与云香国女主的孩子，这不可能，没有一个女人会因为别的女人与自己丈夫的孩子送掉了自己的性命。
谢晓峰瞟了老太妃一眼说道，
现在您有些后悔了，如果不是我这个外人护着，你这个亲祖母差点就将自己的亲孙子置于死地，赵炯护着这个孩子，用自己的性命来证明孩子的血脉纯正，不是因为这孩子是江爵的孩子，而是因为这孩子是金晴星的孩子。
众人都是愕然，江天书重复了一句，
因为我是金晴星的孩子。
因为金晴星年轻的时候曾经归服南庄到郡齐游历，其实也有刺探郡齐国情况的意思，就在承天府附近他遇到了赵炯，此后赵炯就与他成为了极好的朋友。金石附近有一个天香女神庙，那天香女神其实不是赵炯，而是金晴星。后来赵炯才知道金晴星是女子，再后来赵炯和金晴星遇到了江爵， 金晴星返回云乡，登基为女帝。赵炯嫁给了江菊，但是赵炯却喜欢女人，这就是赵炯到死也是处子之身的真正原因。
事实的真相原来一点儿也不复杂，江天书痛苦地说道：
我要知道，我的深深父母既然愿意在一起，既然愿意一起生育子女，他们之间肯定是有感情的。但是后来，
你是对你父亲母亲的死亡有疑问，这事儿天下知道的人不多了，现在估计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吧。你知道赵炯带着你进京，你的身份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承认？那是因为皇帝陛下看中了赵炯，现在江爵已经死了，他想要收了赵炯这个寡妇。他本来没有多少恶意，只是想借用这个机会刁难一下赵炯而已。正因为这是皇帝陛下的意思，所以朝野之中没有人愿意为你母子说话。但是想不到啊，赵炯的反应竟然如此激烈。
谢晓峰笑着摇摇头，很不负责任地说道：
当然，关于皇帝陛下看中赵炯这一节，你们可以看作是我的胡言乱语，反正皇帝陛下自己是不会承认的。当然了，关于朝廷派你父亲为主帅进攻云乡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